诸弟兄姐妹来思想。约翰福音11章20到26节，还有路加福音24章1到7节，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礼拜日大清早的时候，妇女带着预备好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就进去却找不着主耶稣的身体。他们正在为此事猜疑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穿着闪月耀目的衣服站在他们旁边，他们害怕就把脸伏在地上。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应当记得他还在加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欢迎小文传道。
今天我们第一堂第二堂一起齐聚在一起，来复活节的时候来庆祝，来赞美，来听神的话语，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也是生命的现实。我们当中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新朋友，那很多人都听过复活这件事。有人呢觉得这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信仰教义，那有人呢觉得这只是一个宗教故事，跟民间的那些神话传说也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还有人可能会觉得，就算这个是真的吧，那复活跟我这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认真的想一个问题，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复活这件事跟我这个人有什么关系？那这只是200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还是说今天这件事它也能影响我这个人的生命？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也是生命的现实。意思是说，耶稣的复活不只是过去的一件事，它也是今天仍然能够影响进入我们生命的真实的一个盼望。我们来看第一点，一，人的现实。我们都知道死亡是真实的。在约翰福音11章记载，有一个人呐，他叫拿撒路，他死了。他的姐姐马大和玛利亚就很伤心很难过，因为亲弟弟去世了嘛。那身边的人也为拿撒勒的去世呢伤心和难过。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场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死亡是真实的，无论一个人你多么的聪明，多么的优秀啊，多么的能干，多么的有权柄，最后我们都没有办法胜过死亡，这是现实，对吧？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努力的工作，经营家庭，追求梦想，可以取得很高的社会的成就和影响力，可是我们会发现没有人最后都能够脱离死亡的这件事情。但今天呢，尤其我要对新朋友说，圣经说的死亡呀，它不只是身体的死亡，更深的是我们这个人因为罪离开了神，里面没有真正的生命了，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 把自己再救赎回来。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还活着，我们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身体也能够动，但我们常常觉得里面已经很疲倦了，很累。那有些人呢，外面看起来很好，里面呢没有什么盼望。那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很多人得了抑郁症嘛，外表看上去也 OK， 也工作也生活，但是心里面其实很痛苦。那有些人呢，忙着工作和责任，却没有真正的喜乐。支撑我们那口气是什么？哎呀，快点工作，等到退休的时候我就能够好好的松一口气了。那有些人，那身边的人很多，社交朋友圈里面 Facebook Instagram 上也有很多的人，但是常常觉得孤单。那有些人脸上在笑嗨嗨这样子也 OK， 但心里面很压抑，说不出来的一种痛苦。有些人一直往前走，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活着，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现实啊。那这种内心的空虚、疲惫、无盼望，其实正是灵性死亡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流露和症状嘛。不是身体死了，我们还是好好的活着，看上去一切都 OK， 但我们里面这个人好像越来越衰弱，越来越没有力量，没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和方向。所以呢，复活节的信息不是离开现实，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圣经也没有假装人活在这个世上很轻松很容易，没有。圣经先承认了一件事是什么？人真的很无力，面对死亡也没有办法，人不能靠自己胜过死亡，也不能靠自己真正的重建生命，真正的那个力量。今天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尤其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我们天天拿到的资讯是什么？你要积极一点，你要有正念，你要正能量，你要坚强一点，你要自律，你要相信自己可以的。这是我们常常从很多的视频上听到的信息，也许这些话有一点帮助，但他们不能真正的解决最深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人最深的问题不是心情不好，而是关于真正生命的问题，也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胜过罪，胜过空虚，最后就是胜过死亡嘛。所以人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寻求安慰，有人陪伴，人需要的是拯救，是救赎。人需要一位能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来胜过死亡的这样一位救主。那有人就要问了，真的有这样一位救主的存在吗？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的宣告，复活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他自己。在约翰福音11:25-26，面对拿撒路的死亡，耶稣对他的姐姐马大怎么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圣经中记载，耶稣从坟墓里呼召拿撒勒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真的就复活了，这个人真的就从死亡当中复活了。耶稣没有说我来教你们一些关于复活的知识，他也没有说我来安慰你们，让你们比较好过一点，人生本来也挺苦的。他说的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意思是什么？复活不再是一个概念，一个想象，那生命也不再是一套道理我要讲给你听，而是复活和生命是真的可以活出来，真的可以成就，因为复活和生命就在他的里面，他就是复活和生命的主。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耶稣不只是给出安慰，而是给出答案。今天很多东西都可以给我们一点安慰，我们难过了我们就去旅游，我们难过了给朋友打电话， 或者是听一段音乐，也就慢慢的可以好过一点。可是这些都没有真正的解决，我们知道这些过了之后像吃了个止痛片，之后呢问题还会出现，心情还是很难过，生命还是没有力量。因为根本的问题是这些都不能胜过死亡，不能胜过人的罪，也不能胜过我们里面心灵的黑暗，不能让一个破碎的生命真正的重新开始，重新起航。但耶稣来不只是给我们一点点的安慰，不只是给我们贴一个创可贴，暂时的把这个伤口给缝起来补一下，他来是要面对人最大的敌人，那就是去处理死亡和罪的问题。所以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那这句话翻译的更浅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复活在基督里面，生命也在基督里面。第二点，耶稣不只是讲将来，他也是关注于我们这个人现在的生命。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这告诉我们什么？将来有盼望，我们可以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啊。然后他又说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复活啊，不只是将来的事。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生命就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复活不是以后会怎么怎么样子，而是也关乎今天我这个人怎么活，是关乎于我们现在，当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刻，我这个人就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很多人以为基督教信仰只是解决死后的问题，其实不是。复活福音也关乎今天，今天我们里面的罪疚神要处理，神要赦免，我们里面的疲倦神要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我们里面的空虚神要用他的完全的生命来填满，我们里面的害怕主耶稣要砍断这一切惧怕，赐给我们得胜生命的勇气。所以今天你里面那种说不出来的重担，耶稣能够进入，而且他也能够不断地赐给我们生命更新的力量。我们来看第三点，复活的关键不是一套理论，那最重要的这个复活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33年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基督教的核心不是把你带到一个宗教文化当中，每个星期来教会拜一拜，不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些怎么样子做人，做一个好人，积攒功德，也不是，也不是参加一个聚会，心里面有一个神来保护我，那个拜拜一下，好像心里面能够保平安，也不是。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是认识基督，认识耶稣，信靠耶稣，跟这位上帝产生真正的生命的关系，恢复与上帝的这个关系，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不知道复活啊，听过这样子一个概念，在教会里面我也知道，我也去过，我知道，而是你认不认识这位复活的主，有没有跟这个主，这位神产生一个关系和连接，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可能有新朋友就会问了，这是真的吗？会不会只是一个宗教故事？我们来看第三点，历史的事实，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这个盼望它不是一个空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路加福音24章告诉我们，礼拜日大清早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他的棺椁他已经被包裹之后放在了坟墓当中。那礼拜天大清早的时候呢，几个妇女带着香料去坟墓那里，他们去做什么？ 不是去等神迹，不是去庆贺复活，而是去处理尸体。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去处理尸体呢？因为他们带着香料。耶稣的尸体还安放在坟墓里面，所以呢，他们和我们一样，面对的，他们想去面对的是什么？耶稣的死亡。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充满着期待的，他们去的时候心里面想的可能是耶稣，主耶稣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他的尸体处理得好好的。可是到了那里呢，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是什么？那个坟墓的石头已经拱开了，他们进去呢却找不到耶稣的尸体。然后旁边一位天使对他们说什么？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经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这句话也是复活节最重要的一个宣告，是什么？他不在这里，他不在坟墓里面，他不在死亡当中，他已经复活了。我们来看这些妇女，当他们去的时候呢，他们去坟墓的时候呢，不是期待神迹，他们其实是很痛苦的，他们的老师，他们的主死了，在坟墓当中。所以这点让我们看见复活不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他们本来是要去面对现实的，他们不是因为太想念耶稣而编造出来了一个他已经复活的一个谎言。他们带的是香料的，那么就是他们在真正的面对对死人会做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坟墓是空的，空坟墓不是全部，但它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耶稣还在坟墓里，那基督教的信仰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耶稣就只是一个死去的人，跟我们其他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不过就是一位伟大的教士而已，拉比。但福音不是这么说的，福音说什么？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表示耶稣不是停留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人物，而是一位救主，而且今天他仍然活着。第三点，复活是神早已说过的事，是神早已经预备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它不是一个意外。天使提醒这些妇女，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表示什么？复活不是临时发生的，不是神后来补救一下的事情，是神早就计划好的一个救赎的恩典。那所以呢，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编出来安慰自己的一个故事，而是神在历史中真实做成的事。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他就不只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拉比，一位老师，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救主。除了空坟墓，历史上还有一个最有力也是最真实的证据，就是门徒生命的一个巨大的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当耶稣被抓、被捕、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曾经跟随他的人啊，跟随他三年半，很认识他的这些门徒，他们见过耶稣的生命，他们经历过耶稣做的无数的神迹，他们也听过耶稣讲的道。但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什么了？他们软弱，他们惧怕，他们四处逃散了。可是短短的几十天之后，就是同一批这些胆小的、软弱的、充满恐惧的人，竟然毫无畏惧地走到街上，站在千万人面前大声宣告，你们钉死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从那以后，这群人他们面对很大的恐吓，被打骂，被关进监狱里面，也没有退缩过，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生命活生生的见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的这群门徒绝大多数最后为了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而殉道而死亡。是什么改变了他们？大家想一下，是什么让这些胆小懦弱的人在短短的几十天之后能够如此放胆的去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是什么力量可以给他们如此大的信心？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复活只是门徒们编造的一个谎言，人不会为了自己捏造的谎言去忍受酷刑的，去心甘情愿的赴死的。没有，没有傻子会这样子做，绝对不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点，如果耶稣今天真的复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生命当中能够有什么改变呢？复活节的信息不只是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发生了一件神迹，复活节的信息也在说，今天这位复活的主仍然能够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而且至少是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复活使人面对罪疚的时候有赦免的盼望。我们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里面的担子很重很重，有时候也不是事情很多，就是因为心里面背着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真的放下来。也许是你过去我们做错的一些的事情，也许是我们一直放不下一些的羞耻的感受，也许是一些别人不知道自己却忘不掉的东西一直卡在我们的心里面。表面上我们还能够活，生活还继续，别人也看不出来怎么样子，但我们里面知道，我们里面知道什么？自己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只是在熬日子，一点一点的生命在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但复活告诉我们，十字架不是失败，耶稣死了又复活了，这表示救恩已经成就，所以人不需要靠自己洁净，不需要再背那些重担，人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得着赦免，把一切的劳苦重担交给这位复活的主，让他来背负，让他来陪伴我们走过生命的每一天，生命得着一个新的开始，活在盼望当中，活在平安和喜乐的里面。第二点，复活使人可以面对我们里面的破碎，有更新的一个可能。我们很多人面对最大的问题不光是罪疚，而是里面已经很累很麻木，我们的心什么枯干了，就像那个荒漠一样没有水，很干。也许我们经历过失望，经历过受伤，经历过背叛，经历过关系的破裂，经历过很多次努力之后否认，被生活毒打过，已经爬不起来了，也给自己定性了，我这个人就是个 loser， 这一辈子就这样吧。慢慢的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样子了，不是完全倒下，但也能够活着，但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活着。复活节告诉我们什么？神能够把生命带到我们人以为结束的地方。世界可以定义我们，人可以给我们贴标签，认为我们就是个 loser， 但神能够把生命的盼望重新从那里开始，赐给我们新的道路。人看见的是坟墓，神却能带来新的生命，生命在死亡当中孕育站立。人以为没有路了，神却开了路。那些妇女带着香料去处理身体的时候，尸体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没有路了嘛，就处理尸体，但是神开路了，耶稣复活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今天心里面觉得很累很空，那复活节的信息是对你说的。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能够把生命在你里面重新点燃，能够带给你一个新的盼望。第三点，复活使人能够面对死亡时不再只有恐惧。我们人类可以进步， 而且现在 AI 在发展，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展到怎么样一个地步。科技在发展，医学一直在进步，人类的寿命可以一直延长，一直延长，生活也越来越方便，很多的机器人都可以代替人，慢慢慢慢可以做很多的东西。但有一件事，人始终不能解决的，那就是无论你活100岁，啊，甚至活到150岁，还是要死的嘛。我们最多只是把死亡往后推一点，但我们不能胜过它。所以很多人心里最深的害怕，其实就是人生最后会怎么样？我们躲避，我们不敢面对，就说人死如灯灭嘛，眼睛一闭，就好像什么事情都结束了。真的吗？灵魂是不死的。耶稣的复活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复活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没有眼泪，不是没有眼泪，不是不会经历离别。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丧礼嘛，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去世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回到神那里，我们进入到了永恒。所以呢，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我们就可以得着永生。所以盼望不是空话，因为这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是自我安慰啊，不是成功的一些的理念啊，自己给自己啊打鸡血，不是，而是建立在这位复活的救主的身上。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从小成长在一个充满民间信仰的一个环境里面，我的太爷爷是一个风水算命先生，家里面拜偶像、问卜、求平安，这些东西对我而来说一点都不陌生。那小的时候，我对灵界既好奇又害怕。而且我们家里面有一次，我爸爸去香港就背了一个关公回来，摆在放在那个家里面的客厅，初一十五的来拜。那越是接触这些东西，越家里面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通通通的响，就是很没有平安。后来呢，我的妈妈长期的生病，家里面的气氛，因为有那些偶像，我常常我妈妈生病，他们就请那个跳大神的来家里面，一直摆的那个餐那些的祭物祭品就在那里跳大神啊那些的，家里面那个气氛很阴沉，争吵很多，动不动就发脾气，一直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我父母就开始暴跳如雷了。我里面呢也越来越黑暗。那个时候的我啊，外面也许看上去一切 OK， 但我其实已经出了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变得很自私、很孤僻，也很容易愤怒。我很讨厌我父母发脾气，可是我发脾气一点不比他们少。我常常埋怨父母，埋怨环境，也埋怨命运的不公，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家庭当中？我心里没有平安，哎，没有爱，也没有盼望。啊，里面有很深的压抑，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绝望，我就说是我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硬硬撑到18岁，考到大学就远离父母，能有多远离多远，以后最好老死不相见。大概与父母的关系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水火不容。后来呢，感谢上帝，我来到了新加坡，那环境换了，可是人没有变啊。我以为只要离开原来的原生家庭，离开了家乡，生命就会好起来。可是我发现真正的问题它不是环境，而是我里面已经出了问题。我还是一样的容易发怒，常常跟室友产生矛盾，我里面还是一样的混乱，一样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去表达那种建立跟人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我试过很多的方法，求神、占卜、紫微斗数、风水算命，能还有吃斋念佛，我也试过，能试的都试过了，就是想让自己变得好一点，正常一点，心里面能够不要那么黑暗，有一些的平安和光明而已。但是呢，没有用，真的没有用，那些东西不能真正救我，只能让我越来越看见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救自己。直到有一天，我走到了生命尽头，对天空喊，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如果他是真的能够改变我，不再让我被黑暗捆绑，我愿意一辈子侍奉他。这不是一个宗教的言语，这是一个灵魂走不下去的时候对着天空发出的一个绝望的呼喊啊。后来有人跟我传福音， 我当时只问了一个问题，耶稣真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吗？就这么简单。我对这个神佛就一个要求，你不要给我赐福，也不要给我很多的什么那些其他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吗？因为我最清楚里面的问题不是脾气不好，不只是情绪不稳定，而是整个人好像被一个很黑暗的力量拉住，想变也变不了，那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位传福音的弟兄告诉我说，耶稣能，耶稣能。那我去第一次去了教会，第一天第一次听到的道就是关于罪的问题。我突然明白了什么，生命的问题也不是别人对不起我，不只是环境伤害我，而是我里面也有罪，我也用这样的罪去伤害周围的人。我需要的不是一点点的帮助安慰，而是一位真正生命的救主。于是那一天我承认了我是个罪人，接受了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信主以后呢，也并不是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嘛，但我很快发现有一件事情真的开始不一样了。过去我一发脾气就完全的收不住，可是信主几个月之后，我发觉里面开始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也会动怒，但是我发觉可以控制了，而我也知道这个怒气它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而是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靠着这个生命的力量能够战胜怒气。所以我知道了这位救主是真的，那一刻我真的知道他不只是一个概念，他是生命啊，生命在他的里面，复活在他的里面。后来这位神继续带领我在我里面做更深的工作，他光照我过去里面的黑暗和捆绑，带领我离开一切的偶像，离开那些不属神的东西，他也一点一点地医治我里面的破碎，修复我与父母的关系。所以今天我越来越明白，复活不是个抽象的概念，不只是2000年前耶稣从坟墓里出来，复活也是主今天仍然在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所做的生命的工作。他能把一个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带出来，把一个被捆绑的人释放出来，把一个里面已经快要死掉的人重新救活。我的生命我不能说完全的已经好了，完美了，但我可以做见证。我今天能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自己变好的，而是因为复活的主真实的临到我，改变我，扶持我，也一路带领我走到今天。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不是一句安慰的话，而是真正能够进入人生命里面的真实和实际。最后我们回到主经文，耶稣说完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以后，他问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你的罪疚他能赦免，你的破碎他能更新，你的恐惧他赐下盼望，你死亡的阴影他能够胜过。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你是否已经明白了一切，真正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凭着信心跨出那一步，愿不愿意回应这位复活的主。耶稣问马大，也问我们每一个人，尤其今天被邀请来的新朋友，你信这话吗？我们请敬拜团，你信这话吗？我们用一首诗歌安静在神的面前，这一生